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国共合作。民国成立以来，武昌起义的成果无法维持，民主共和政治无法实现，军阀和保守政客控制政权，满清时期的政治积弊不但止未能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舞弊营私的风气更加猖獗。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争夺权力而经常互相攻伐，需要向百姓征收重税，甚至向外国借贷，用来扩充军队、巩固政权。于是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民生越来越困苦。孙中山先生多次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声讨军阀政权，但是屡受挫折。民国十一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陈炯明兵变脱险之后，由广州去到上海，他检讨了十多年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孙中山先生认为，军阀和保守势力固然是革命的最大阻力，但是革命力量未能团结一致，革命党人好像一盘散沙，纪律松弛，人人各有主张，未能够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因此缺乏与军阀对抗的实力，而且欠缺一支有革命理想的军队。革命党人只能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借助地方军阀的协助与北洋军阀争持，这样一旦地方军阀背叛革命，一切努力就会前功尽废。陈炯明叛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孙中山先生期望能够加强国民党的团结，提高革命的效能。在这个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也即是共产党，革命成功已经五年，俄共不但只推翻帝制，而且将俄罗斯的保守势力逐步清除，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新政权。俄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给了孙中山先生非常大的启示。正在这个时候，俄共和由俄共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希望将俄国革命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在民国十年，即是1921年7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协助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非常少，只得五六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力量薄弱。因此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寻找有实力的同盟者。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岳飞、马林先后同北洋军阀之中的直系首领吴佩孚以及孙中山先生联系。岳飞和吴佩孚的商谈并不成功，而马林和孙中山先生在对于革命的见解有不少共通之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屡受挫败，正需要寻求援助。但是英美日本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阀政权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不愿意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所建立的护法政府在外交方面非常孤立。陈炯明兵变之后，护法政府连广州根据地亦都失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再陷入低潮。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岳飞在这个时候去到上海和孙中山先生联络，表示愿意支持中国国民党推动革命。孙中山先生接纳马林、岳飞的建议，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和共产国际结成联盟。民国十二年，即是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孙岳宣言，国民党实行联俄用共。孙中山先生为了争取党外同志的支持，向三位重要助手解释联俄用共的意义。这三位助手就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汪精卫 胡汉民都是广东番禺县人士。他们的背景和参加革命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廖仲恺就是广东惠州人，父亲是美国华侨，所以廖仲恺在美国三藩市出世。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陪同母亲回到中国。廖仲恺回到中国之后没多久，清朝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年轻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当时只有17、18岁的廖仲恺决定放弃科举考试，去到香港读书，学习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的方法。1902年，廖仲恺又去到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廖仲恺和一群广东籍的留学生，例如胡汉民、苏曼殊、朱执信、汪精卫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更加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孙中山先生重要助手之一。由于廖仲恺擅长理财，所以一直为孙中山先生掌管财政，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信赖。孙中山先生和岳飞达成合作协议之后，岳飞去了日本访问，孙中山先生派廖仲恺去日本和岳飞商议合作的细节。
汉民兄、萧明兄、仲海兄，我今日请三位嚟，系想同你哋讨论下今后革命嘅形势。
孙先生，你系咪想讨论中国国民党同苏俄合作嘅事？
孙先生，许崇智已经率领粤军打败咗陈毅炯明，收复咗广州，革命嘅前途又恢复希望，我哋唔需要急于同苏俄合作啊！
萧明兄。你不赞成我们跟苏俄合作？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只不过孙先生你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岂不是变成党中有党？打个譬如，孙行者跳入猪八戒肚里面，在里面打几个关斗，猪八戒怎么抵受得住呢？国民党里面有共产党人，恐怕会破坏国民党的团结。
萧明兄，你太多顾虑了。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事是打败军阀，完成北伐统一。我们需要改善党组织，需要吸纳新的血液。共产党人既然赞成革命，他们的宗旨和我们相同，我们接纳他们加入壮大革命阵营，又有什么不妥当呢？仲海兄，你将你在日本和岳飞商谈的结果向邵明兄、汉民兄简报一下。
是，孙先生。今年一月底，孙先生同埋岳飞先生发表孙文岳飞联合宣言之后，岳飞先生去日本访问，我奉孙先生之命去到东京同岳飞先生继续会谈。岳飞先生表示，苏俄政府会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嘅革命。苏俄政府仲承诺向孙先生嘅革命政府提供200万卢布嘅援助，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先生的革命政府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革命政府急切需要财政上和军事上的资源。
是，我们得到苏俄的援助，那革命政府的实力就可以大大地增强
了。那汉民兄，你的看法怎样？
孙先生，目前虽然许崇智的粤军联同朱培德的共军、李福林的闽军击败陈毅炯明，收复了广州，但是陈毅仍然退守惠州以及东江一带，而且广东省内仍然有很多革命敌人，我们有必要增强革命的力量，苏俄政府提供援助对革命十分有利。
没错，我们不可以再依赖地方军阀，必须建立效忠革命政府的军队，苏俄的建军经验一定可以提高我们革命军队的质素的。
仲海兄讲得啱，
孙先生，如果联俄用共对革命前途有利， 我胡汉民绝无异议。
嗯，邵明卿，你呢？
孙先生，既然联俄用共对革命前途有利，我汪兆明亦都拥护孙先生你嘅决定。
好，既然大家都赞成联俄用共，咁我哋应该尽快翻去广州重组革命政府，邀请苏俄派遣顾问为中国国民党改革提供建议。
嗯。
各位同志，今日我孙文回到广州复任大元帅，我希望继续同各位努力奋斗，完成革命，建立民主自由。各位，民国成立已经12年，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民众受军阀荼毒，我今日回到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政府，是一个军事时期的政府，目的是肃清盘踞东江的陈毅炯明势力，完成北伐统一。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军事实力，将中国国民党改变为一个有组织、有主义、以工农民众为基础的革命政党。
好，
孙先生的言论跟以前不同啊。
是啊，听说他决定联俄用共，以俄为师啊。
民国十二年，即是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先生重返广州，再次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重返广州初期，陈炯明和一些广东地方势力仍然威胁革命政府的安全。孙中山先生得到李济深、朱培德、陈济棠、杨希敏等地方将领的协助，击退了侵犯广州的叛军，广州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而孙中山先生亦都可以顺利推行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了。孙中山先生决定接受苏俄的援助，准备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一个以苏俄共产党为蓝本的革命政党，亦即是加强党组织，党中央设立各级委员会、支部，领导所有党员，所有党员必须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党员的行动需要向党支部汇报。于是政党成为了严密的体系，可以透过各级党支部和党员将党中央所制定的政策贯彻落实。为了加强和苏俄的联系，孙中山先生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考察团由蒋介石率领，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这些人。民国十二年8月16日由广州出发，到达了莫斯科之后，得到苏俄领袖托洛茨基、加里宁、加米列夫这些人的接见。当时列宁已经是中风的了，所以没办法见客。3个月之后，代表团回到广州，将苏俄军队组织、政党组织的特点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同一时期，苏俄亦都派遣顾问去广州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及建立革命军队。首席顾问是资深共产党人鲍罗廷，鲍罗廷原名米海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是一个俄籍的犹太人。19岁的时候加入俄国共产党，参与俄共革命活动，后来被帝俄政府逮捕，流亡去到西欧。鲍罗廷最初去到英国伦敦，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一方面在大学读书， 另一方面就主持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鲍罗廷回到俄国，奉了俄共的命令去到北欧宣传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成立之后，鲍罗廷成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他曾经被派去德国、墨西哥、荷属东印度，即是今天的印尼等地方，协助当地人成立共产党。1923年年中，鲍罗廷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名前来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高级顾问，协助孙中山先生推动联俄融共、改组国民党的政策。10月6日，鲍罗廷到达了广州。
先生，
孙博士，
欢迎你来到广州，欢迎欢迎。
孙博士，你的革命精神我十分敬佩，我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孙博士你致敬啊。
多谢，鲍罗廷先生太客气了。俄国和中国都受到腐败政治的荼毒，俄国革命成功，开始建立富强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仲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孙博士，俄罗斯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因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历史的潮流，有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符合广大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愿望，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而且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军队有严格的组织，所有党员和士兵都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全心全意为革命奋斗啊。
是，俄国革命的经验的确值得中国人效法。中国国民党需要借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推动中国革命。
是，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孙博士和中国国民党的。孙博士，你所著述有关三民主义的文章，我在你广州的途中已经细心阅读过。我认为孙博士你的观点和共产主义有相近的地方。
好，我们合作一定会十分愉快和成功。
我详细了解广州的情况之后，再向孙博士你提交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好。
孙先生，鲍罗廷他们似乎要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发展成为共产革命，我们要留心。
汉文卿，这点我已经注意，不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三民主义是推展均富社会，我们不主张剥夺有钱人的财产，不主张土地分配。
是，孙先生讲得对，目前中国并不需要共产革命。
汉文卿，岳飞亦都同意中国目前仲未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所以鲍罗廷他们避开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他们只是强调改组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这一点正是国民党最迫切的需要，我们应该吸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经验。
孙博士，这两个月来我在广州细心观察，草拟了一份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方案，请交给孙博士你考虑。
鲍罗廷先生， 你咁辛劳工作，真系多谢晒。
客气，我不如向你讲一下改造方案嘅重点，好嘛？
好，好。
中国革命必须由拥有广泛民众基础嘅革命政党推动同埋进行。革命政党必须有严格嘅组织，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指示。所以中国国民党需要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一切的政策。中国国民党为了扩大革命基础，应该吸收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革命。
是，我同意鲍罗廷先生你的见解。
中国国民党必须拥有一支效忠革命的军队，所以我建议设立一所军校，训练革命军事人才。
好，
革命必须广泛宣传，因此必须设立农会、工会，提高农民工人的革命精神。
鲍罗廷先生的建议非常好。我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由廖仲恺、汪兆铭、张继、戴季陶、李大超担任改组委员，同鲍罗廷先生你密切合作，制定各种改组的细则，然之后就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确定改组政策。
民国十二年年底，中国国民党在鲍罗廷的指导之下进行了改组。第二年，即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国民党的党纲，确立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政策，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孙中山先生是西医，西医的英文称呼和博士相同，即是 Doctor， 西方人往往称孙中山先生做 Doctor 孙日先，因此有不少人就误称他做孙日先博士中华五千年之国共合作，由钟伟明、蔡浩良、李仁杰、郑启明、丁家湘、莫家驹、林有荣、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